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新约的马可福音，马可福音 Gospel of Mark。 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在12章 Chapter 12，经文是13到17节， 13 to 17， Mark 12 13 to 17。 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在复活的主日召聚你的众儿女，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也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孩子这时候祈求你的圣灵起洁净的工作，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也求你的圣灵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让我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为着你儿女的益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生活中在你的现实生活中看到过或者经历过陷阱的事情。陷阱就是 trap。一般来说陷阱常常有两种，一是人们用来捕捉一些野生的动物就是用一个 trap 来抓一些野生的动物，另外一种是用来陷害人，所以叫所谓的陷阱。顾名思义，就是让动物或者让人在不能察觉的方式的下面被捕捉，或者使人落在一个网络里，设定的网络里。比如说在深山老林，人们要捕捉一些野生的动物，那么他们就会去挖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呢，常常挖在那个要捕捉动物出入的地方，那给陷阱里面放上一些带刺的毛或者一些东西或者一些武器，然后把这个陷阱呢再按着原样这个原样环境给它表面遮盖起来，伪装成跟原来一样的自然环境，那么动物就不容易察觉，也不容易识别这里的变化。所以这样可以诱惑蒙蔽捕捉的对象，达到这个抓捕的目的。我想可能在山区生活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我小时候也知道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陷阱 trap 往往是来抓捕这些很难抓捕到的野生动物。那么第二一种就是常常用来陷害人的陷阱， 啊，也有两种，一种是物质性的，一种是我们看不见的物质实体的陷阱啊。我们小时候就做这样的恶作剧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我们小时候干这样的坏事儿，就是在路旁边挖一个坑，里面比如说放上水，然后上面呢再给它盖起来啊，盖得跟原样一样，然后躲在一边看，那人走过来的时候被掉进去啊，就干这样的坏事儿。那这是我们看得见的一种陷阱啊，就是一种物质的陷阱。那还有一种，另外一种我们看不见啊，肉眼看不见，一种无形的，一种更危险的一种陷阱，让人来诱惑上当，然后陷害人啊，这样的一种陷阱。我们今天借着圣经，就是来学习这样后一种无形的啊，一种邪恶的陷害人的陷阱啊，这样的一种 trap。 我们看到陷阱的背后有两个方面，一是陷阱使用的方法手段啊，它非常的隐秘，不容易被人发现。另外一种是非常诡诈啊，还有邪恶，还有危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陷阱使用的这些背后的东西啊，手法比较隐秘啊，不容易发现，欺诈、邪恶、危险。第二就是陷阱的目的啊，这个 trap 的这个 purpose 是什么？它就是一种邪恶的啊，甚至是一种凶杀啊，一种凶恶、凶杀的一种目的，陷害的目的。所以我们说，当你设置啊 set up a trap 的时候，人们就谈不到什么公平，也谈不到公义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你犯了罪，在美国，那他会通过这个法庭 court 来审判，来 judge 啊，不管你是真犯了罪还是假犯了罪。在 court 上他总是要给你一个 justice， 给你一个公义，给你一个公平。我们知道这个 trap 就没有这些。马可福音十一章我们学习过了，我们学习了当时的宗教领袖啊，这些 religious leaders， 包括这个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长老，他们一同来质问耶稣的权柄啊，来 question 耶稣的 authority。 那么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主耶稣就用了葡萄园啊，这个 vineyard 的这个故事，这个佃户凶恶佃户的比喻啊，这个佃户的比喻，佃户我们上次讲了，就是说你不是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你是租借的、租用的。那么这个佃户的这个比喻就回应了这些宗教领袖们的恶行，他们抵挡神啊，拒绝真理的这个邪恶。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佃户，他们原来不是葡萄园的主人，结果他把主人派来的仆人啊、先知都给杀害了，最后把葡萄园主人派来的儿子也给杀害了。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清楚地让这些宗教领袖，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和长老们明白他们所行的恶啊，他们听明白了耶稣的比喻，他们明白了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可惜他们并没有为自己的罪悔改， 他们反而继续的在这个恶道上行。接下来马可福音的十二章告诉我们他们如何是设陷阱啊 set up a trap 来陷害耶稣，要置耶稣于死地。那么在十二章我们至少会看到三种啊三个组别的宗教领袖团体，他们是有计划有预谋分别的来设陷阱陷害耶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十二章都会讲到啊，一共有三个不同的团体。首先是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 The Pharisee 和西律党人，他们为代表的一个群体来陷害耶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呢？还有撒都该人，最后还有文士为代表的群体。那么这三个群体啊，他们都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来陷害耶稣。那么他们来的一个目的，他们不是来要认识耶稣，他们来也不是问耶稣问题，也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恰恰相反，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杀害耶稣或者陷害耶稣。圣经在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马可说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到耶稣那里去，打发的意思就是差遣差派，也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他们是被人差派到耶稣那里去的。那是谁差派的呢？福音书说是他们。他们是指谁呢？就是指当时的犹太公会啊，当时的犹太公会。我们知道犹太的公会啊，它是一个很有权柄的，就相当于一个这个判定宗教事务的法庭啊。那么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文士组成啊，他们是这个有着至高的这个宗教权柄的这个领袖啊，法庭是他们差派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去耶稣那里，所以圣经原文里使用了差派啊。那么希腊原文里面在这里用的是叫 Apostle Telesin 就是 Apostle， 我们知道是使徒。那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希腊原文里使用了跟使徒一样的这个叫差遣这个词啊，是我们熟悉的使徒这个词。所以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使徒是谁，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耶稣基督差派他的门徒去啊，不光说这十二个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同时还带着耶稣的权柄，他们有着从耶稣来的 authority 啊，有着从耶稣来的 authority。 他们不仅是耶稣的一个使者，一个 messenger， 一个传讲耶稣基督真理福音的这个传道人，而且他们还有着从耶稣那里来的，从上帝那里来的权柄。所以我们说福音书中的这个差派有两个意思。那么这群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他们来找耶稣，他们是受这个公会来差派啊，他们有着这个公会的这个权柄来找耶稣，他们是带着权柄有计划有预谋的来找耶稣。另外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啊，不要以为他们这个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他们是朋友啊，他们有着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在政治观点上还有在宗教传统上啊，他们都有着很大的对立。 都有着很大的对立。所以不光是一个宗教的，还有政治观点的不同。那么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他们是非常传统的保守的啊，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宗教上他们是非常传统的啊，保守的纯血统的犹太人啊，他们也是以他们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族的后裔为骄傲，就是他们是有着纯血统的犹太人，而且他们还严格恪守他们的律法。另外一个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也是在圣殿中教导上帝的律法，他们是有着解释上帝律法权威的领袖啊，这是法利赛人。那么西律党人呢，西律党人就是那个支持拥护当时这个西律啊，西律王啊，西律家族统治巴勒斯坦的这个党派。所以就是说拥护支持西律王统治犹太地区啊，犹大地区或者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党派。我们知道这个西律安提帕他是罗马政府任命管辖这个犹太地区的王，西律王啊，西律安提帕是罗马政府任命的管辖这个区域的王。那我们知道西律他是哪里人呢？他是以土麦人啊，以斗麦就是以东人，以东人我们在学习俄巴底亚书时候学习过啊，以东人以土麦啊，以土麦这个地区他不是后来不是纯种的啊犹太人，是被以东人占领以后这个后来产生的后裔，所以他们不是有纯正的这个犹太人，就像撒玛利亚人一样。那么西律作为一个不纯正的犹太人啊，又是罗马政府一个傀儡的王，那么又进行着这个腐败的统治，统治着犹太地区啊，西律王是一个啊腐败的统治者。那么我们说对这个传统保守的有着这个纯血统的法利赛人来说，他们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他们是很难接受的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守主义一样，对不对？大家要回归到圣经传统，回归到美国传统价值观，那自由主义就不能接受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说在很多在政治观点上在宗教上他们有着很大的差异啊，但是在对付耶稣的事情上他们却联手合作。其实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一开始的讲道中就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在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知道耶稣进了会堂，在一个安息日进了会堂，有一个人的手枯干了，所以众人就在窥探耶稣啊，在安息日到底医治不医治，然后呢来找耶稣的毛病来控告他。后来我们知道耶稣医治了那个手枯干的人，所以第六节说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啊，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同样的，那么这一次他们又联合起来一起来找耶稣，预谋设预谋陷害耶稣，就是设一个陷阱来陷害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就他的话陷害他啊，要就他的话陷害他。那么这里用了一个希腊文的词句啊，叫 agrosson， 就是用耶稣的话做一个陷阱来陷害他，也就是说用耶稣说的话当做陷阱啊来用。那么这里讲到这个陷阱，就是说要用一种类似暴力的方式啊来抓捕 来残酷的方式去捕一个猎物，也就是说就像一个陷阱来陷害耶稣。那我们看看这些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是怎么做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啊，这是他们来先对耶稣说的。那这个陷阱是怎么设的呢？他们先来到耶稣的面前，首先是对耶稣进行什么称赞啊，称赞他。那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从四个方面，至少四个方面来称赞耶稣啊，说老师啊，我知道，夫子就是他们讲的啊，老师先生，我知道你是诚实的啊，说你是一个 honest 的人啊，诚实的。那耶稣的确是诚实的啊，耶稣从来没有撒过谎。第二一个就是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那么不寻情面，这里不是说耶稣不关心别人啊，或者说耶稣没有怜悯的心肠，恰恰不是这样。我们知道耶稣是最有怜悯心肠的人啊，他不仅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也是一个有怜悯心肠的人。那么不寻情面，这里面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要称赞耶稣说，你是一个正直的人啊，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是一个不会违背原则的人，你是一个不会违背道德的人。就是说耶稣不会在原则上或者道德上妥协让步，这个叫不寻情面。第三，他们称耶稣说，耶稣不是以外貌看人啊，耶稣的确不是以外貌看人。我们人可能都是以我们的外相外貌来看人，判断人，但耶稣不是。第四，他们讲到说耶稣是诚诚实实的传讲神的道啊，这个好不好？很好。我们现在很多传道人不一定诚诚实实传讲神的道啊，对神不忠心。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西律党人，他们对耶稣的称赞，从他们的内心来说啊，从他们真实的内心来说，这完完全全是虚伪的啊！他们完完全全用自己虚伪的心来称赞耶稣。然而他们的称赞恰恰是耶稣真实的品格啊，耶稣就是这样的。虽然这些法利赛人、西律党人他们这样来用虚伪的心来称赞耶稣，但是他们所称赞出来的却恰恰是耶稣的品格。可是我们说法利赛人、西律党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所看到的耶稣的品格吗？他们看到耶稣这样的品格，但是他们相信吗？他们真的从心里认识吗？完全不是。如果是，他们就不会来设陷阱来陷害耶稣。所以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西律党人，他们就如同人在森林中设了一个陷阱，表面上看上去跟原来一样的啊，来称赞耶稣啊，实际在那个底下呢是一个陷阱啊，是一个陷阱，是用来捕获的一个陷阱。所以我们说这些文士啊，这些法利赛人、西律党人，他们虽然说出了耶稣真理的品格，但是他们从内心里他们并不相信， 他们也不愿意真实的去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就是那个真理的主，他们反而是用耶稣的品格啊，来达到一个陷害他、杀害他的目的啊。就像我们讲的，先给你下个套，把你表扬一番，让你下面没话再讲了。我们说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杀害、陷害。那这些人实际上就是撒旦之子，撒旦之子也是撒旦之子的作为，撒旦之子就是欺骗，就是谎言啊，就是故意抵挡神，不认识真理，要杀害神。而且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联合起来，我们知道后面我们要讲的还包括撒都该人，还包括那些文士，他们都一同来商议要来置耶稣于死地。这里就应验了我们之前诗篇第二篇所讲的，我们讲过诗篇啊，我们学习了诗篇，诗篇第二篇的第二节说什么呢？他说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们来不是要认识他，而是正是应验了在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他们要一起的来谋策啊，要商议，要预谋，要来陷害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耶稣基督。这就是法利赛人、西律党人他们所要做的。第二一个，我们要来看法利赛人、西律党人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啊，他们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啊，手段是非常险恶的，就是一个陷阱。那么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西律党人他们挖好了陷阱以后，然后他们就接着向耶稣提出问题，问耶稣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啊？我们该不该纳？那么主耶稣也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我们知道犹太人该不该向该撒或者凯撒纳税，是当时犹太社会最大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当时犹太社会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学习了早期教会历史，耶稣时期的罗马帝国，它的板块已经扩展到了一个很大的疆域。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犹大地，包括巴勒斯坦地啊，巴勒斯坦的犹大地已经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啊，就像一个 province。 那么因此犹太人都要向罗马帝国纳税啊，纳税就是我们今天要向联邦政府交 tax return。那么我们也知道圣经中我们也看到有人口普查啊，这个人口普查就是罗马帝国通过人口普查来确定这个地区你该纳的税是多少。那么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最恨恶的就是向凯撒纳税，也就是向罗马帝国纳税啊。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给这个 federal 这个纳税啊。那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他们要向外邦统治者纳税啊。犹太人实际是生活在一个类似像殖民地的底下，因为不是犹太人统治犹太人，是外邦人，是他们最恨恶的外邦人统治他们，要向他们交税。这就是圣经中我们看到说犹太人特别恨那些那个犹监啊，就是说帮着罗马政府收税的犹太人，他们要向一个征服他们的、统治他们的外邦帝国纳税。我们也知道在犹太历史中，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啊，到波斯帝国，后来到罗马帝国，他 他们都是在这种一直生活在外邦异教文化的统治中，生活在这样的冲突里面。几乎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讨厌向凯撒纳税啊。事实上他们中间很多人也不纳税，也真的不去纳税。那么我们知道这样一段的历史，我们就知道法利赛人，特别是这些法利赛人认为他们从道德义务上啊，他们认为从道德义务上犹太人不应该向罗马政府，向凯撒皇帝纳税。所以就像他们夸奖耶稣的那样，如果耶稣是一个诚实的敬虔的和他们一样的人，那他们也会说主张啊，耶稣也会主张啊，不要向外邦的异宗教政府纳税。所以法利赛人会这样认为，他认为所以他来说耶稣，你是诚实的啊，你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啊，你不寻情面啊，你也不看人的外貌啊。他们认为耶稣也会认为啊，犹太人不应该向这些异宗教外邦统治的政府纳税。另外一点，我们知道当时这个那些收税的啊，他们也真的是从犹太人身上榨取很多高额的税，这也是他们所恨恶的。那么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希律党人为耶稣设的陷阱是怎么样一个陷阱呢？如果耶稣说可以向凯撒纳税啊，如果耶稣说可以向凯撒纳税，那么耶稣就必然会遭到犹太人民的啊，犹太人的反对啊，就会遭到犹太人的反对啊。如果耶稣公开说犹太人不应该向凯撒纳税，那么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会马上跑到罗马的啊这个当局，罗马的衙门去到那里说这个人公开的宣告或者劝诫犹太人不要向罗马政府纳税啊，他就是个叛乱者啊，他在宣扬叛乱。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陷阱，我们看到说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他们把耶稣放到了一个犹太人和罗马政府这个剧烈的冲突中间，放到了犹太人和罗马政府这个问题的冲突的这个点上。那么他们把耶稣陷在两难当中，按着他们的想法，耶稣说纳税或者不纳税都会掉到他们的陷阱里，都会掉到他们设好的陷阱里。那么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陷害耶稣。所以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希律党人虽然他们是对头，可是他们联合起来来询问耶稣该不该向凯撒纳税，为耶稣设置了一个无形的陷阱啊，就是一方面他们夸耀耶稣啊，夸赞耶稣诚实的品格，诚实的传神的道啊，这个不寻人的情面。他们又用隐蔽邪恶诡诈的心为耶稣设置了一个进退两难的陷阱。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不是要认识耶稣，不是要认识真理，也不是要认识这位弥赛亚救赎主，而是要千方百计的来陷害杀害耶稣。弟兄姊妹，我们看着啊，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事实。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有很多这样的陷阱，很多这样的陷阱啊，包括今天的美国也是这样的，有很多的陷阱。人们用一个很好的理论，很好的包装，讲到公平，讲到公义，实际上背后是陷阱啊，是他们所要的公平和公义，而不是那个真正的真理啊，给你设很多的陷阱。 你是一个愿意回归到真理里的总统啊，我也给你设个陷阱，让你左说也不对，右说也不对啊，这个就是邪恶，这就是邪恶。所以过去的事情今天一样，更加的猖狂，更加的猖獗。下面我们要来看耶稣是怎么样用智慧的回应他们啊，耶稣的智慧和对我们的教导。耶稣看穿了他们邪恶的企图，马可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那么耶稣接下来怎么说呢？说拿一个银钱来，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我们看到耶稣他身上并没有银钱啊，耶稣身上没有银钱，而是向试探他的法利赛人、西律党人借用他们的银钱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圣经在16节和17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耶稣时期罗马帝国使用的这个银币。我们刚才讲了，在一世纪的罗马帝国，他们的疆域啊已经非常的辽阔，东到波斯啊，西到西班牙，北到黑海，南到北非啊，所以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个板块。那么各个地方都有着他们各自通用的流通的货币啊，流通的货币。但是你向罗马政府交纳税款的时候，你向罗马政府交纳你的税款的时候，你就必须把纳税的钱统一兑换成罗马帝国发行的银币啊。当你向罗马帝国交税的时候，你得用罗马帝国的钱来交税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我们到别的国家去，你得拿美元换成别的国家的钱币使用。那也是我们之前所讲过的啊，当主耶稣去洁净圣殿的时候，我们知道圣殿里面有很多兑换银钱的桌子，就是什么呢？当时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太人，他们要去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献祭的时候，那他们来的时候带的银钱就不是耶路撒冷通行的货币，所以他们必须要兑换成当时通行的货币啊，这样才可以去献祭，买一些祭牲等等。这也是啊，在圣殿中有很多兑换银钱的桌子啊，这也是主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推翻说啊，你们把我父的殿当成了贼窝。那么在耶稣时代的罗马帝国使用怎样的钱币呢？啊，就是一种小的银币啊，银币是一种 silver 银做的。那么这种银币呢，被称为迪纳尔。那么迪纳尔的价值相等于当时犹太人做一天工的工价啊，就说这个银币的价值是多少呢？相当于一个犹太人做一天工的工价，一天工的工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非常的贫穷，耶稣非常的贫穷，他的身上没有一个迪纳尔，没有一个银币，所以他要求审讯他的人给他拿一个。当他们拿来银币的时候，耶稣就问他说，这是谁的像和谁的号？他们说是凯撒的。我们知道耶稣时代的罗马帝国，银币上印着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的皇帝，就是凯撒提比留的头像 啊，可能弟兄姊妹能在一些博物馆还能看到这个银币，就是上面印着凯撒提比留的头像和年号。那么这位皇帝凯撒提比留是谁呢？他就是凯撒奥古斯都的儿子啊。我们说提比留的父亲奥古斯都，这个名字原本不是他的名字，因为凯撒奥古斯都是罗马这个帝国最伟大的这个皇帝，所以他被罗马的元老院封为这个奥古斯都，就是我们今天英语里面使用的 August， 八月份 August 啊 ，August 就是奥古斯都的这个名字啊，就是把这个月都为了纪念他。所以凯撒提比留是凯撒奥古斯都的儿子，他是当时的统治者。那么这个钱币上印的就是他的像。下面我们就看看那个钱币上到底印了些什么呢？我们知道钱币是有正反两面的，在正面上啊，在那个钱币的正面上印着什么呢？啊，这个用英文翻译过来啊，就是 Tiberius Caesar， 这个 Caesar Augustus， the son of the divine August， Augustus， 就是这个银币上的正面写着，就是说提比留凯撒啊，提比留凯撒，他是这个神圣奥古斯都的儿子啊，就是这个钱币上中文翻译的意思就是上面写着神圣的奥古斯都之子提比留凯撒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正面啊，一个头像，然后印着这个字。那么在银币的反面印着什么呢？就是 High Priest， 就是大祭司啊，就最高的祭司，大祭司。也就是说，罗马皇帝不仅是罗马帝国最高的统治者，他也是最高的宗教统治者啊，所以这个钱币上代表着非常重要的这个文化和历史的这个意义。弟兄姊妹，我给你看看我自己的收藏。我这里有几个钱币啊，美国的钱币。那么一个是一美元的这个硬币啊，另外一个是半美元的硬币。那么这个一美元的硬币呢，我们看它是，这是一个纪念的银币啊，一个钱币啊，大概是含有点银。我们知道当时的钱币也是银的啊。那么这个是1776年到1976年，那么这个头像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头像，就像当时的那个钱币印着凯撒提比留的头像。那么另外一边呢，印着什么呢？印着写着美国啊，这个美利坚合众国一个 dollar，然后印着一个 Liberty Bell， 就是独立纪念独立日的这个独立钟啊，独立钟在月亮上，这样一个就是代表着美国的独立自由，所以这个钱币啊就代表这个意义。那么还有一个半个美元呢，这是约翰肯尼迪的头像，美国总统的头像，另外一侧是费城的这个独立Independent House， 就代表着美国独立。 那美国的钱币上都印着这个 liberty， 就是自由。所以这个钱币上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把最受尊敬的总统的头像印在上面，同时也代表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独立和自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钱币上承载着这个文化和历史。那么在美国的钱币上写着 In God we trust， 啊，我们相信靠神啊。那么在这个凯撒的钱币上印着是什么呢？凯撒是神啊。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啊。 In God we trust。 最近我看到一个，因为美国现在的这个败坏腐败，还有加上这个通货膨胀，很多人就说美国的钱币上印着 In God we trust， 他说 We trust the God but we don't trust our government。 这个的确是这样，我们信神，但是呢这个政府不值得我们信赖。所以说这个钱币上我们看到说就承载了这样的这个意义啊。那我们借着这个，我们下面再接着讲。那么罗马皇帝当时他不仅是最高的政治统治者，那么他也是最高的宗教统治者，所以罗马皇帝就被看为神。这是我们在早期教会历史学习的啊。后来罗马帝国就出现了对皇帝的敬拜。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一个银币啊，这个迪纳尔上就看到了罗马皇帝的傲慢啊，傲慢。耶稣在圣经中十七节说，他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么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就是银币上刻着该撒的形象和号。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银币上啊，这个钱币上刻着当年美国1776年发行的这个钱币啊，据说这是当时发行的一个最大的刀了。后来呢，因为不使用了，因为通货膨胀，大家携带这么大的这个一块钱不方便，所以就不用了。所以这个上面代表了那个时代，比如说艾森豪威尔时期或者约翰肯尼迪时期啊的那个美国使用的钱币。所以这个上面印着该撒的像形象和号，那么按着罗马的法律，这就是凯撒的财产。同样的，我们说按着美国的法律，这个是美国法定的钱币啊，这是美国的法定钱币啊。所以你无论拿到哪里，它都是具有法定的啊。这个这是 legal currency。 那么耶稣说这是凯撒的钱币，你使用的就是凯撒的钱币啊。就说你现在你拿出来的这个，耶稣问他们说这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是，这是凯撒的钱币，你使用的就是这个钱币，因此你要用它来支付凯撒的税啊，你要用它来支付凯撒的税，因为这是凯撒的钱，你就要支付凯撒的税。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各个国家纳税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其他国家的钱换成迪纳尔来交税啊。那么圣经的原文里，希腊文里把这个归给凯撒交税的这个词是什么呢？叫 apodate， 意思就是归还给他啊，这个东西是他的，你要归还给他。那么这里还不仅强调的是一个归还的意思，还强调的就是你有责任和义务，你有何责任和义务做这个事情，就是你有责任和义务纳税给凯撒啊，讲到这个意思。但主耶稣同时向宗教领袖强调了另外一点， 就是神的物当归给神，也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还有一个更高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你们必须把上帝的归还给上帝。我们说向圣殿纳税，犹太人基本上都是愿意做的，他们情愿给上帝纳税啊，可是让他们交纳给征服他们、统治他们外邦人啊、敬拜偶像的政府纳税啊，他们是不情愿的、不愿意的。所以耶稣强调说，这是凯撒的物，你就有义务责任啊，把它归还给凯撒。在法利赛人、西律党人看来，耶稣一定会落入他们所设的陷阱里面，被他们陷害、定罪、置于死地。可是主耶稣用他的智慧啊，用他的全能，使这些抵挡真理、拒绝真理、陷害真理啊、陷害耶稣的这些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的计谋落空了。那么主耶稣挫败了法利赛人、西律党人的这个陷阱，他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教会来说啊，有着多方面重要的教导，有着多方面重要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也只能啊，从一个方面来看，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然未然的啊时代，末后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已经被耶稣基督所拯救，我们已经是一个属天国的儿女了，但是在主耶稣到来之前，也就是说主耶稣再来之前，在主耶稣的救恩在完全成就之前啊，这个 salvation fulfilled 之前，我们今天仍旧生活在一个即将过去的败坏的末后的时代啊，所以我们今天仍旧生活在一个即将过去的一个末后的时代。进一步说，基督徒是生活在天国和地上这个末后时代这样一个交替的过程中，就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天国和地上末世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重叠的一个 parallel 的这样一个啊一个时代中。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着两种国民身份啊，我们有着两种国民身份，一个是临时的地上的国民身份、国籍身份啊，我们有一个 temporary 的这个地上的 citizenship，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permanent 永恒的天上的啊，这个 heavenly kingdom 的 citizenship， 我们有一个天国的公民的身份。当我们现今生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在地上就有统治的权柄啊，我们当生活在这个地上这个属世的社会上的时候，它有地上的统治的权柄 authority，还有地上的法律啊，这个法律我们是指那些有益的法律啊，一些合理的法律。那么作为地上的国民、公民，你当然有着遵循地上的律法，包括纳税的义务和责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一个地上的公民，基督徒你也有着啊遵循地上法律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你也有着纳税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啊。以后要不要纳税我不知道，但现在美国的法律规定你还是得纳税啊。在美国这个国家里，别的事情不要紧，但是你逃了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至少说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啊，你不能躲避的。那么这个也是正常的。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在新约罗马书十三章在教导纳税的问题，把这个纳税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这个真理进一步扩展到基督徒在地上大 当顺服上帝在地上设立的这个权柄啊，当顺服地上设立的这个权柄，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尽地上啊一些必要的义务和责任啊。那么我给弟兄姊妹读一点圣经啊，罗马书，时间关系我就读一点，罗马书的13章，第一节说，在上有权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啊，就说地上的权柄也是神所命定的啊。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啊，他也不会掌权。那么在4到7节说，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必须顺服，不但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是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着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他，当恭敬恭敬他。这里保罗在讲到啊，基督徒如何看待我们在地上啊的这个生活啊，地上在上的权柄，我们如何去顺服啊，怎么看待这个关系？那这里面我想啊，内容很多啊，特别是关于到政教关系。我记得一名长老在有一次分享的时候啊，就分享得非常好啊，所以我在这里也不再重复。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你生活在这个地上，我想一个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基督徒一个原则，就是要按着圣经的话叫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有的人说，你看今天这个政府腐败啊，混乱呢 啊这些人都非常的邪恶啊，那这个我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呢啊。我们说一些正常的法律的正常的我们要遵循啊，该纳税你还要纳税，但最重要的是基督徒不能够参与到这些邪恶的里面啊，不能参与到这些邪恶里面。你不能说他制定一个邪恶的政策，你说哎，我得去投这个票，我得支持这个，你有这个权利，你可以说我不支持这个，这是你的责任和义务，你要按着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个原则来做啊，不是说所有的圣经里讲到说那些是神的差役，是对你有益的啊，他们应该行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如果说一个邪恶的政府他根本都不是在保护人民，而是在欺压人民啊，我想啊，或者说不让你参加这个自由的敬拜，那你不能顺服他啊。所以我们要分清楚这些原则，我们不能笼统的说哎，他邪恶你也必须得这样听，这是不对的。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就不再去深入的讲，但是我们要看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基督徒强调了一个我们那个属天的永久的职分，永久的身份，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着一个更高的属天的责任和义务。你不仅是要把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也要把神的物当归给神的，要归给上帝。我们再次回到主耶稣拿起的那个罗马帝国的那个银币迪纳尔，他回答法利赛人的话，他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我们讲了罗马银币上所印的头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头像 头像和那个字号它所承载的意义。我们来比较一下，地上的皇帝把他自己视为那个至高的有权柄的统治者，他也把自己视为那个最高的宗教统治者，把自己当作神。罗马皇帝把自己当作神啊，所以他在那个英文翻译过来就是神圣的奥古斯都之子提比留凯撒。这里面讲到 The son of the divine Augustus， divine 是指神的啊，他是神的儿子，讲到提比留是神的儿子。然而拿着那个银币的主耶稣，拿着那个银币的主耶稣，他却是那个天上地上掌管一切掌管万有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个银币的反面啊，银币的反面刻着 The highest priest 大祭司。然而手里拿着银币的这一位却是属天的至高的超越一切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多么讽刺的一幕，可是站立在他们面前，就站立在他们面前，在教训他们的让他们悔改的这一位真正的大祭司啊，这一位天上的君王弥赛亚基督，他是那个真正的救赎主，他是那个真的代替我们赎罪的大祭司。这些法利赛人，这些西律党人反而不认识他，不但不认识他，还要陷害他。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们啊，你们怎么想的呢？你们也和那些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一样吗？那位真正的属天的大祭司，那位真正的掌管万有君王的上帝之子耶稣基督，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要信靠他呢，认识他呢，得到那个至高的天国的那个至高天国那个公民的身份呢，还是我们要和那些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一样呢？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似乎都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也承认主耶稣是天国的君王，是我们至高的大祭司。可是我们是否真的是这样认为？我们是这样真的尊荣主耶稣吗？我们是否真的把耶稣所讲的把神的物当归给神的归给神吗？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承载着至高的使命和责任吗？刻印在罗马帝国迪纳尔上的凯撒头像，意味着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你们都是属罗马帝国的子民，你们都是属罗马帝国的公民。那个罗马帝国上的那个头像啊，皇帝的头像啊，就意味着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人，你们都是属他的，所以你们要向他纳税。你们的义务就是向这个凯撒，印着这个凯撒形象的统治者纳税。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你们有着什么样的形象呢？你们有的是那一位天上的至高的荣耀的上帝的形象 God's image， 你们是属他的，你们不是属于地上凯撒的 image。 你们当然有着义务和责任要活出那个天上的荣耀的上帝的形象来，否则你们就不是属他的。 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忘记了我们荣耀的形象，我们忘记了我们属天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活在地上凯撒的形象里面，我们活在凯撒的世界里面，我们整天忙碌的是凯撒的物，我们赚取的是凯撒的钱，我们过的是凯撒舒适的生活，我们随从凯撒世界的诱惑，我们将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所花费的，都在凯撒的世界和享乐中了。这样下去，我们的一生可能是真正的把一切从凯撒得来的归还给了凯撒。我们把一切从凯撒得来的都归还给了凯撒。上一周宣赫弟兄在属灵的分享中讲到了亚伯拉罕买墓地的故事。亚伯拉罕用很高的价钱买了赫人的一块地来埋葬他的死人撒拉，用400舍克勒银子，因为他知道这块地是上帝所赐的应许之地，这是一个永恒的产业，将来一定会归还给他和他的子孙。所以他说他是用这个属世的钱财啊，就像我们在凯撒地上赚的钱财，把它投资到了那个永恒中。这是每个基督徒要做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这样呢？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的身份特征，或者你自己就把你自己当成了属凯撒的，你就活在这个属物质的世界当中。其实对基督徒来说，你是那位至高永生上帝的形象，你不是属地的，你是属天的。那么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是 temporary 的居所。上帝按着他的形象创造我们，他拣选我们，他拯救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把全人都归给他，来荣耀他，因为我们承载着至高荣耀的上帝无比荣耀的形象，我们承载着那个荣耀的旨意，我们是属于那一位真正的属天的至高的超越一切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的。我们不是属于别人，我们是在基督里，是属基督的。主耶稣说将神的物归给神，他不是说我们仅仅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而是指基督徒生活的一切，我们的一切 your everything, your whole mind and your whole soul, 所有你的全人 is all belong to God, 都是神的。我们的所有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财富，我们儿女，一切都是属上帝的物，是 God 的 possession, 是上帝的 possession, 上帝的物。我们没有将上帝的物，就是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财富、自由，全人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有没有呢？那你说什么是归还给上帝呢？或者说什么是基督徒属天生活的义务和责任呢？说简单的，就是你的全人为上帝而活啊，为上帝而活，为上帝的荣耀而活。这就是小药理问答常常教导我们的， 啊，人生的首要目的，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为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对基督徒来说，一切都是圣的，无论是凯撒的，无论是属神的，我们的一切的目标宗旨都是分别为圣的，属上帝的。所以真愿上帝的话能够提醒我们，也能够让我们遵行他的话来荣耀他，尽我们当尽的天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真知道说我们如何活在你的面前，如何活出一个属天的、属你的儿女。主，因为你创造我们是按照你圣洁公义良善的形象所创造，你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啊，不管是今世的还是永世的，都是属你的。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为我们所承载的这个形象、承载的责任和义务尽我们当所尽的，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来荣耀你，把颂赞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